张居正第35集。高福达道：“我问过宋信人，他说他家主人离家时间太长，担心南京方面的生意，故从衡山下到岳阳后，从那里雇了一条船直接回南京了。”“哦，是这样，难怪信上还有一句话，游子归去来兮。”高孔说罢，便把那张信笺揉皱烧了。人既然已经死了，怪谁也都没有用，何况高拱心底也清楚，邵大侠这么做也是为了他的彻底安全。心里头经过一阵痛苦的煎熬，高拱又恢复了平静，一门心思又回到了现实。打从隆庆皇帝驾崩，宫廷内外局势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隆庆皇帝在位时，凡事都依赖高拱，现在情形却不一样。新登基的小皇帝还不能单独问政，凡事都得要母后李贵妃裁决。这李贵妃对冯宝甚为依赖，而冯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。如今冯宝已出掌司礼监大印，这无疑使得高拱暂处下风。他最担心的是冯宝与张居正联手，这样就使得他这位天字一号书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。想到这里，高拱便记起了隆庆皇帝去世后三日，他与高仪在内阁直房里的一次谈话。那天下午大约未牌时分，高拱正在阅楚礼部送来的恭请太子登基及皇帝位的劝进表。大理寺卿古正宇前来求见，向高拱报告刑部张榜通缉的妖道王九思早被冯宝手下暗中捕获，如今关在东厂牢里。一听到这消息，高拱心里头酸溜溜的，于是学进高仪的直房，把这消息告诉他。高仪听了半晌不作声，过了许久才轻声问道：“首府打算怎么办？让刑部和大理寺去东厂要人？”高拱叹了一口气答道：“哎，捕鸡之事理归刑部，问县断案之责在大理寺，像王九思这样轰动朝野的侵犯理该叫三法司处理，只是冯宝抢这个头功，断不会放人的。”首府所言极是。高仪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蹙着眉头说：“我看这个冯宝早就派人把王九思盯死了，他这么做主要还是冲着孟冲来的，朝廷内外都知道是孟冲把王九思这个妖道引荐给皇上的。偏偏张居正……”高拱欲言又止，高仪瞅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说：“我知道首府要说什么，偏偏张居正当街捉拿王九思，又是你首府下令放了，这可是皇上的旨意，如今皇上宾天，还有谁能够证明呢？”高仪与高拱是多年的同事朋友，所以说话不存芥蒂。高拱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些窝囊，如今被高仪戳到痛处，脸色不禁难堪起来，不由得咕弄了一句：“玉兰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素来不喜欢妖道神汉这类人，像绿头苍蝇一样在皇上身边旋来旋去。”高仪点点头答道：“首府的人品我是知道的，只是这种辩解也毫无意义。以在下看，你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与冯宝的关系。”冯宝？高拱像被蝎子蛰了一口，厌恶地说：“我为何要和他处理关系？”高仪苦笑了笑说道：“难道首府你真的没有看出来，冯宝是登基幼主多年的大伴，他取代孟冲出掌司礼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儿。”高拱哪能看不出这个趋势，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。高仪这么一说，他的心情越发变得沉重，愣了一会儿不由得感叹道：“皇上英年早逝，把社稷风雨留给了你我两个顾命大臣。”高仪沉默良久，叹口气说：“哎，提 天道六十年一个轮回，此言不虚也。玉南兄，这感慨为何而发？高拱问。高仪缓缓道来，六十年前正是正德初年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刘瑾深得武宗皇帝的信任，那时的内阁也是三位大臣，一个是河南人刘惠安，一个是浙江人谢穆奇，一个是楚人李希牙。那三个内阁大臣的籍贯竟然同我们三人的一模一样，你说巧也不巧。更巧的是，那个楚人李希牙狠毒非常，他与刘瑾内外勾结，狼狈为奸，一年之内竟把首辅刘惠安、次辅谢穆奇全部排挤出内阁。标榜以史为鉴的高拱对这段历史也是相当的熟悉。高仪话音一落，他就补充说，天道轮回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，那时武宗皇帝继位时15岁，而当今太子才10岁，那个李希牙勾结刘瑾却还小得掩人耳目。这个人，高拱指了指张居正的侄房，与冯保沆瀣一气，却是明目张胆的。我在内阁说一句话，冯保那边立刻就知道了，你说可恨不可恨？山雨欲来风满楼啊。高仪感叹道，以老兄之见，现在应该如何？高拱试探地问，接着叹一口气说，哎，我真想上本起修了。高仪沉思了一会儿说，先皇龙御上宾，幼主尚未登基，你若上本要求致仕，则有负于先皇之托，这是不忠，做不得。继续当首辅，又因内外掣肘，难免大权旁落，你也难继国家大事，做这种官也就没有意思，你也不肯做，这叫进不得退不得，两难呐。高拱见高仪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，顿时将性又发了，说，拱大概不会忘记顾命之时老夫的慷慨陈词，我所言生死置之度外，就是看到势不可为，准备以死报效先皇。元福既有这等决心，实乃皇上之福，国家之幸，不过古人明哲保身之训，元福还应汲取。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之事已成，老夫要据正理，存正法，维护朝纲，又怎样能够明哲保身呢？高拱这股子勇于任事的气概倒是令高仪敬佩，但他也感到高拱的贬狭，如此行事肯定要吃大亏，故委婉地说，元福，你和张居正也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啊。高拱长叹一声说，哎，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？你现在一掌挡双拳，很难应付，若能和太岳重归于好，单指中宫作梗，事情就要好办多了。高拱当时没说什么，但事后细想，觉得高仪的话很有道理。不管怎么说，张居正毕竟和自己曾经是风雨同舟的盟友，现在若要两人捐弃前嫌，修复友谊，看来并非易事。但对张居正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让他心存顾忌，不敢和冯保联盟，却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因此在这几天，他一改僵硬的态度，又开始笼络张居正。不管收效如何，至少又恢复了和好如初的形象。安顿好张居正这一头，他正在想如何尽快拔掉冯保这颗眼中钉，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，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中指搬到了内阁。明代的内阁与司礼监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，如果说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秘书，那么司礼监掌印及秉笔太监则是皇上的机要秘书，各府部衙门进呈皇上的奏本到了司礼监后，按常规都会转到内阁，内阁大臣拿出处理意见，令旨抄写在呈上御前，这个叫票拟，也叫阁票。皇上如果同意内阁的票拟，再用朱笔抄下，就成了谕旨，俗称批朱。司礼监名义上的职权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， 照内阁票拟批诸，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的扩大，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，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儿，但若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，批诸的大权就落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，这样内阁的票拟能否成为皇上的谕旨，则完全取决于司礼监掌印。高拱任首辅期间，司礼监先后由陈洪、孟冲掌印，由于他们都是高拱推荐，加之隆庆皇帝对他这位在裕王府担任了9年侍讲的旧臣倚重甚深，所以内阁的票拟都能够正常的得到批诸。现在却不同，冯保本是高拱的死对头，加上新登基的皇帝又是个孩子，冯保完全有可能为所欲为。高拱因此又联想到武宗皇帝时的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，由于他深得武宗信任，独擅批诸大权，甚至把张奏带回私宅，和妹婿孙聪、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，一时间内阁竟成了聋子的耳朵，摆设。而刘瑾成了事实上的皇帝，天下官员与他的关系是顺者昌、逆者亡，卖身投靠者飞黄腾达，谁敢对他言一个不字儿，轻则贬斥到张毅之地，重则杖刑弃市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高拱意识到冯保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刘瑾，与其听任发展坐以待毙，不如趁他立足未稳奋力反击，这样或可为社稷苍生除掉一大隐患。思来想去，高拱决定给新登基的小皇帝写一份奏书，他吩咐书童磨墨抻纸，自己则在书房中负手踱步考虑文具。俄清书房里墨香弥漫，高拱也大略打好腹稿，回到案前拈起那管精致的羊毫小楷，在专用的内阁笺纸上开了一个头。大学士高拱等谨题，为特臣谨切事宜，以仰避新政事，子者恭与皇上初登宝位，时总揽万机之初，所有谨切事宜，臣等谨开见上进，福愿圣览，特赐施行，臣等不胜仰望之至，谨具体以闻。写到这里，高拱搁住笔，他的脑子里浮出新皇上一张孩子气十足的脸。昨日在文华殿接受群臣的劝进时，竟不知如何答对，每逢必须答话时，便从袖子里掏出一沓纸条，一张一张的翻检，找出一张合适的来，像背书一样念出。这些条子上的语句一听都是冯保的口气，高拱觉得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，于是写道：一，祖宗旧规，御门听政，凡各衙门奏事，俱是御音亲答，已见政令出自主上，臣下不敢御也。隆庆初，阁臣拟令代答，以致入主顽慨，甚非事体。昨皇上于劝进时，合盟御答，天宇庄严，御音清亮，诸臣无不变养。当日即传遍京城，小民亦无不心悦，其所关系可知也。若临时不以亲答，臣下必以为上不行礼，政令皆由他人之口，岂不结本若无？今后令司礼监每日将该衙门应奏事件开一小揭帖，明写某件不该答，某件该答，某件皆某衙门知道，乃是知道了之类。皇上御门时，收拾袖中，待各官奏事，取出一览，召见亲答。至于临时裁决，如朝官数少，奏请查究，则答曰：着该衙门查点，其纠奏失仪者，重则锦衣卫拿了，次则法司提了问，轻则饶他。亦须亲答如此，则政令自然精彩，可以细数人心。福气盛财，这一段写下来，高拱的思路才通透。他决定就衙门听政设案揽章，事必面奏，按章处事，章奏不可留中，这五件要紧事逐一阐发观点。 由于想到新皇上是个十岁的孩子，他一反过去奏书那种咬文嚼字的文体，而改用平易的口语写到按章处事这一节时，他又想到今天下午的那道绕过内阁的终止，不禁再次怒火攻心，于是奋笔疾书。三，事必易处停当，乃可以有计而服天下之心，若不经易处，必有差错。国朝设内阁之官，看祥章奏拟旨，盖所以易处也。今后扶起皇上，一迎章奏，举发内阁看祥，票你上进，若不当上意，仍发内阁再降你。上若或有未经发你径自内批者，容臣等直奏明白，方可施行。术士得停当，而亦可免假借之弊。其推升数官及各项陈起与一应杂本，几年以来司礼监竟行批出，以其不费处分而可竟行也。然不知推升不当，还当驳正，或事理有欺诡，礼法有违反，自于有乖错者，还当惩处。且章奏乃有不治内阁者，使该部不复，则内阁全然不知，岂不失职？今后伏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外，其余一应章奏，举发内阁看祥，术士体归一，而坚壁亦无所喘意，福气盛财。这一节的内容，明眼人一看就知，就是要剥夺司礼监的权利，不给冯保干政留有余隙。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时辰，高拱终于写完了一篇数千言的奏书，又反复看过两次，觉得所要表述之事尽在言中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在淡黄的绢丝封面上恭恭敬敬提上了臣武侍书四个字。把这一切做完，不觉已到了虚牌时分，高拱感到手臂有些酸累，站起身来甩甩手，这才发现高福一直站在身边。你怎么还待在这儿？高拱问。老爷这一晌太累，今儿个回来晚饭都来不及吃，又伏在桌上写了这一两个时辰，老夫人不放心，着我来看看。高福说着，把一直捧在手中的一杯参茶递了上来。高拱接过压了一口，这才感到饥肠辘辘，放下茶盅，伸了个懒腰，说道：你去招呼厨师，炒两个菜，弄一壶酒，就送到这书斋里来。是。高福躬身退下，不想被从外面跑进来的书童撞了个趔趄。何事这么慌张？高拱问。书童也为自己的冒失感到不好意思，避过一旁，向高福表示歉意。高福一把扯住书童往门外拉，书童拗不过，只得扭过脑袋望着高拱。慢着！高拱一声喊，已经走出书房门的高福只好停下脚步。高拱踱到门口问书童：你好像有事。回老爷。书童未喜地去了高福一眼，嗫嚅着说：户部张大人在外头客厅里已经坐了一个多时辰了。哦，为何不早说？高拱有些生气了。这……书童语塞。高福赶紧抢过话头回答：这个不怪他，是我不让禀报的，老爷太累。说着回头斥责书童：不是让你把张大人劝走吗？怎么还没走？书童委屈地答道：他不肯走，说今晚上非见老爷不可。两人还在争论着，高拱却已迈出门槛，搡开两人，径自穿过内庭走向客厅。杨正兄，对不起，害你久等了。